找回正确的战略才是解方。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媒体人黄伟汉日前在 Yahoo TV 乡民大会中预测今年的地方大选，他认为民进党只会选得比2018更好，至少能拿下10县市，6都过半，甚至还有可能会赢到让国民党觉得匪夷所思，莫名其妙。这绝对是国民党必须面对的响亮警钟。但台湾大部分的民众是不是真的根本就不愿意伤害到民进党呢？又或者说是不是真的就认定民进党好像是唯一可以亲美、可以保护台湾的政党呢？我们认为，与其这么说，倒不如说，对台湾大多数的民众而言，其心中所想的是无法相信国民党。林智坚的论文门，舆论沸沸扬扬。但会不会真成为林智坚公投的天堑，又或者伤及民进党的选情，绝对值得怀疑。只要看看民进党防疫防得之烂，陈时中还可以被塑造成抗疫英雄，就知道林智坚这种偷鸡摸狗，选民恐怕也毫不在意。然而，这真的是台湾人的品德标准荡然无存吗？其实也未必。关键就是选民不得不对民进党这个高度恶质化的政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何如此呢？正是因为国民党不值得信任。柯文哲说蒋万安选台北市长会因为姓蒋，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投他。但我们多次说过，蒋公才是反共第一品牌，是货真价实、真刀真枪跟中国共产党拼过命的人，他老人家打的是真正的大炮，可不是民进党一路打的嘴炮哦。不被中国共统治的大旗原本该属于国民党，但国民党天才的作践了自己，拱手让蔡总统成了中华民国的长旗官，这也真是政治史上的奇观了。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就可以发现，这一切都是国民党核心者一路以来愚昧、自私、误判形势所致。李登辉时代，两国论的论述即便陈述了两岸是两个国家的政治事实，但关于我们这一侧，他却不愿意强调中华民国，而让台湾在既不可能成为国民，又容易被人家在后头加个省来吃豆腐中，成为国民党在论述两岸关系的根本障碍。到了连战时代，两次选总统失败后，与对岸破冰当然是当时国民党唯一的战略，且当时的华府也乐观其成。可是，连战破冰之后，国民党内那一批跟着去对岸收割破冰红利的买办家族，基本就放弃了蒋公与经国先生一路坚持的反共立场。国民党那一群唯利是图的东西，为了钱，把反共当成屁，这就替国民党挖了之后的大坑。到了马英九时代，他深知这种祸害，全力将所谓的国共平台转型国家平台。他的努力当然达成了相当的功效，破冰红利转换成和平红利，让更多的一般台湾民众得以享受到。但他的问题在于没有预见华府的战略转变，未在席上台后跟对岸保持距离，因此便导致了美国对于他及国民党的高度不信任，也让蔡总统得到了崛起了机会。而之后呢？蔡总统府上台时，施政与今日一样乱七八糟，倒行逆施。2018年时，讨厌民进党成了最大党，国民党因此翻转战局，在是年大胜。但到了2020年，党中央与实力者胆怯、投机又短视尽力，放纵好不容易拿下高雄市长的韩国瑜对市民背信弃义。但韩国瑜也好，大佬们也罢，对于香港的局势与武汉出发的疫情根本毫无政治判断力。此后国民党的亲中媚共的形象全然定型了。近日国民党看似总算理解问题的根源，对于国台办的屁话有了严肃且正确的回击。 对于马晓光昧于现实的取代说，国民党义正词严的回复：一、中华民国一直是主权独立国家，且实质治理台澎超过70年；二、中共当局过去、现在从未统治过台湾。这才是正办，才是国民想看到的国民党。国民党要想在选举上翻转，就要在战略上走这个正确的路线，且从党主席到主要候选人都必须统一立场，更必须约束那些对中共还有所幻想的大佬与明代，少在这种问题上倒打一把。说得更白，国民党是在野党，被老共指着鼻子骂也不是新鲜事了，那么卯起来对中共才有可能让选民买单。至于什么战争不战争的，拜托等重返执政再伤脑筋吧。当然一定有人会拿两岸和平说事，但反共路线真的有爱两岸和平吗？又或者两岸和平就不能反共吗？这我们下次再说。